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呢？人生终极的归宿又在何方？你找到了吗？你找到了吗？
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
这就是永生。
原来这才是我活着的目的。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思想遵行使命的策略性原则。过去呢，我们谈到了第一，要有爱的激励，要有爱的激励；第二，要清楚使命的内容，要清楚使命的内容；第三，要学习倚靠圣灵，善用权柄，善用权柄，而且祷告倚靠圣灵，这是非常重要的。在整本《使徒行传》呢，说明了圣灵是如何的引导并且帮助遵行使命的门徒们到各处去传神国的福音，而更重要的，在这个过程中间是需要圣灵。在路加福音十一章十三节那里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赐给求他的人吗？同时也要祷告，求主感动更多的人起来遵行主的大使命，成为神国福音的大使。好像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九章三十七、三十八节那里说，于是对门徒们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耶稣的这句话也告诉了我们，连实践这个使命的使者都需要借着祷告来求神的灵感动人，兴起人来做主的工。第四方面呢，今天我们来思想要成为耶稣爱的见证人，这是在遵行使命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耶稣在赐下彼此相爱命令的时候，在约翰福音十三章的三十五节，他特别说到，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换句话说，我们的相爱生活见证了我们的主是一位深爱世人的主。耶稣在论到圣灵的作为时，他也说到，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且要在耶路撒冷啊等等等，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可见耶稣教导我们如何遵行大使命的方法，不能只有口传的福音，更要有人的眼睛看得见的见证，也就是我们遵行神相爱的命令，用爱心服侍人的具体生活。真正能够感动人愿意悔改归向神的，不单单是人听见了我们所说的，而且是看见了我们所行的见证。第五方面呢，在遵行大使命的策略方面，要有智慧和策略。你留意耶稣两次差遣门徒出去实习，操练如何遵行大使命，在他们出发之前，教导他们几点要注意的事项。这些教导里面蕴含了他们在执行使命的时候应有的智慧和策略。比方，要灵巧像蛇，特别是在对逼迫抵挡者的时候。另外，要驯良像鸽子，是指的对一般友善者。另外，两个人以上，这是提醒要团队服侍。第三，要学习信心，仰望神借着平安之子的供应。第四，需要有策略，对每一次福音行动的目标、地点、对象要有明确的界定规划。第六呢，就是要勇敢。有几处的经文我们可以一起来思想。使徒行传四章十三节，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 耶稣再三的预告逼迫的一个必然性，受苦和患难是爱主者的一个命定，并且教导我们如何以勇敢、忍受、逃避的不抵抗方式来面对，操练自己成为一个为义受逼迫的人。要我们千万不要惧怕人，要怕的是神，因为人只能够杀身体，神却能够将人的灵魂灭在地狱里。主在勇敢地给我们做了榜样，我们也应该给后继的门徒做榜样，免得他们因为胆怯而失去了神国的盼望。所以最后我们要思想的是操练遵行主的大使命的一个总结。过去我们所探讨的，我们可以得出几个结论。第一，大使命是神预备他国度人才的策略，透过他门徒们对使命的遵行，国度人才的生命得到好的操练，国度人才的人数也得以增长。大使命的完成呢，关系到神国的降临。第二，大使命的核心是使人做主的门徒，所以使命的本质不只是传扬福音领人受洗归主，而是使领受福音受洗的人能够成为主的学生或者是门徒，学习去遵行主所教导的话，尤其是遵行彼此相爱的命令和大使命，而产生门徒倍增生生不息的果效。也就是说，大使命的目的啊，不只是传扬一个福音的好消息，而是活出一个像基督耶稣那样爱人、为人舍己的生命。第三，因此教会要成长的最佳策略，应该是要让教会所有的事工都是为了使人做主门徒而设立。教会应该在这一方面寻求最佳的策略，比方以小组的架构来建造门徒的策略。第四，教会应该以顺服的态度竭力而且勇敢地去遵行大使命。要知道，神当初将使命托付的门徒多半是一群毫无学问的小民，所以主不可能把一个难以承担的使命给他们，何况神更差圣灵亲自降临率领我们来实践这个大使命。第五，神国意向的传递是很重要的，毕竟大使命的最终目标是要实现神的国，让所有神儿女的永恒盼望得以实现。纵观要学习、要操练这两章的论述啊，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那就是学习八福品格，并且操练遵行主赐的相爱和使万民做主门徒的命令，在这两方面精进不已，是所有主的门徒预备自己承受神国唯一靠谱的人生策略。那么接着呢，我们继续来进入到第四个部分，要得胜，预备好得胜者才能够承受神的国。预备好的得胜者才能够承受神的国。所以我们在这一章开始呢，要谈要得胜。首先来看得胜的必须。这本书的一开始呢，就已经阐明了神创世造人的最终目标，是要在地上建立一个由神自己和他深爱的众儿女所治理经营的国度。人受造的目的不只是吃吃喝喝、生老病死、漫无目标的过一生，而是要朝着培养自己的心性，能够像圣洁的父神那样荣美的生命目标来前进，好预备自己配得承受治理神国的受造使命。因此呢，神希望他的儿女能够透过学习和操练，让这个王者的生命素质和气度能够被培育出来，好让他的国度不但要有足够的国度的子民，更有治理国度的人才能够被预备出来。 而在预备人才的过程当中，不是每一个人都肯学习、肯操练，也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有好的学习果效。那么在面对每一个人的不同学习状况，神会怎么做呢？他会试炼人，他会试验人，好叫人的内在生命素质得以提升。所以在箴言十七章第三节这样记载，鼎为炼银，炉为炼金，为耶和华熬炼人心。就好像老师们怎么知道学生学习的状况如何呢？很简单，透过考试就知道了。而神是怎么样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呢？他也会允许撒旦和世上的种种迷惑的环境、苦难来试探和试炼我们。撒旦是抵挡神的，他试探我们的目的就是为着要我们跌倒、犯罪、失去信心、远离神，最后失去救恩。但是神却能够借力使力，叫撒旦的试探成为神试验我们、提升我们生命价值，叫苦难的试炼把我们的生命熬炼得比精金更为宝贵的价值。因此神试验我们的目的和撒旦是正正相反的，他盼望我们能够在人生百般的试探和试验当中得胜再得胜，生命不断地被提升、被磨练，成为他国度的人才。事实上呢，试验和试探在原文当中是同一个字，只是它的目的是不同的。从神而来的试验，它的目的是要提升我们，而从恶者来的试探，他的目的呢，是要叫我们跌倒。因此，圣经告诉我们，神是不会试探人的。无论是试验和试探，神都盼望我们能够得胜，成为一个得胜者。记得多年前呢，有机会到内地陕北黄土高原地区有一些的服事，事后呢，有一些的朋友就带我去参观中共在延安建国的根据地，现在呢都变成了供人参观的旅游景点。当我穿梭在数量很多的窟窿洞当中，浏览他们留下的一些有纪念性的设施和文件，在一个他们开军事会议的小厅里，墙上悬挂了一块大的看板，吸引了我的目光，上面写着中共十大军事守则。我逐条的一一看完以后啊，心里面的感受很深，可以说是又惊讶又敬佩，因为这十大守则用字极为浅白，却充满智慧。难怪他们在各种条件比对方落后的情况下，却总能够打胜仗。这十大军事守则当中的第一条就是不打无准备之仗。这让我想到，身为一个将来要与主同作王的基督门徒，在今生的属灵征战当中，要想能够成为一个得胜者，也应该看重这条守则，不打无准备之仗。感谢主，为了确保我们有好的准备，神允许试探和试炼临到我们。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经历试探或试炼是所有神儿女的必修学分，或者也可以说是我们的命定。修过而且能够及格的得胜者是有福的，他们必定与主同掌王权，同享荣耀。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真理，是神所有的儿女必有的经历。我们接着来看始祖亚当在试炼当中没有能够得胜。让我们先来思考始祖亚当夏娃的经历。神造了他们，告诉他们受造的目的是要他们管理神所造的一切，并且赐给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全地的一个使命，为了是要能够实现神赐他们生命的目的，成就治理全地万物的使命。神看这样的受造使命是他对 其所造的儿女生命最大的赐福。因此，以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智慧呢，神先将他们安置在伊甸园，要他们治理、看守、经营、管理。事实上，伊甸园只是一个小小的属神的家园，神希望他们能够先从小处着手，先把自己和一个小家园管理好，才有可能治理全地大国。因此，伊甸家园不只是一个家园，它也是一个学习的地方，学习听从父神的话，学习彼此和睦，也学习如何经营治理这个家园等等。神与他们同住，神亲自教导他们如何侍奉神，如何服侍人，如何治理神的其他受造物等等。神特别在伊甸园当中安置了两棵树，为的是要试验他们，并且允许撒旦前来试探他们，要看看他们学习了一段时间之后，学习的果效如何。结果如何我们都知道，亚当夏娃在这一次的试验上失败了，他们没有能够通过考验，被逐出了伊甸园，失去了在其中学习和操练的机会，当然也就失去了被预备成为神国治理人才的机会了。那么第二部分呢，是神的选民在旷野的试炼当中也没有能够得胜。那关于这一点呢，我们就要留到下一次我们继续的来思想，为什么神的选民在旷野的试炼中也没有能够得胜。我们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
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
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
原来这才是我活着的目的。作者：杨志敏牧师，播音：凌晨牧师。认识耶稣，为他而活，生命就有意义。